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放下自我，去掉根本执着。作者德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在这里与大家交流我在过去六个月的修炼体会。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所以他掺不进去，只是人的本性被埋没了。本性对事物有他的看法，如果真能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反出人本性的看法来，那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你初期形成的观念，就是你初期造就你的地方的观念。今年春天，我在修炼上停滞不前，三件事我都在做，也坚持练功，还参与了不同的大法项目。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自己在原地踏步，无法前进。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阻挡我，然而我无法确定那具体是什么。我的修炼状态也体现在我参加的电话讲真相项目上，许多电话都被防火墙拦截。第一部分，坏掉的笔记本电脑。我的笔记本电脑在事先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突然报告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紧接着，电脑停止了工作，再也不执行指令。我很快就订购了一个新电脑，以便于可以做各种大法工作，并参加网上交流。新电脑很快就收到了，但经过我们组里安全专家的进一步审查，存在安全问题，所以我不应该使用这台电脑，我必须替换掉它。本来一个大法弟子的设备不应该随便坏掉，我为什么又赶紧买了这样一个根本无法用的电脑呢？做大法工作，参与交流，当然是好事，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肯定是我自己这里出了问题，是我个人的态度，做事的方式出了问题。我记得我的笔记本电脑是在安装更新时显示出错的，而且电脑那次也没有能完成更新。我意识到，是我自己没有完成在修炼中的更新，有东西在阻挡我。我再次向内找，想找到原因，但是没有找到。第二部分，找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思想意识本身要想动一动念，说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支配人的感官四肢，在常人中可能就是一种执着。我记得自己当时曾经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小念头，我不把刚买的笔记本电脑送回去，我会把它放在抽屉里。我更加仔细地审视这个想法，两个不同的声音开始在我脑海中展开对话。如果你把它送回去，对电子商店来说是不对的，你没有做好。另一个声音说，在法中找借口真的很糟糕。我意识到这里有个执着在起作用，是害怕丢面子，害怕做了错事抬不起头来的心。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状态。我很快用正念纠正了自己，并安排好把新电脑送回去。作为修炼人，我不应该被执着牵着走。修炼人要同化法，那个心中有正念的真我应该起主导作用。我意识到我没有真正向内找，而只是想赶快结束这些麻烦事，就像常人所做的那样。我认识到，我习惯于不直接面对那些很难处理的问题，而是一碰到问题就很快绕开，试图绕着走来解决问题。这时，我的主意识就会变弱， 而其他的东西和执着就起了主导作用。当我找到这颗心后，所有真相电话都突破了中国的防火墙，这的确很特别。就在几天前，我的真相电话的失败率还曾经高达 50%。 第三部分，与同修的交流使我看清执着。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在和一位同修一起学法后，我们交流，谈各自的不足。我希望能鼓励同修，于是说，一个人通过承认错误可以纠正自己，也就是修正他的自我。这位同修说，让我先谈一下我自己的执着。他说，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我开始讲自己的执着，完美主义、固执等等。同修越来越生气，几乎要对我喊起来，说我在向他扔拜物，说我跟他说了些我没有的执着，以掩盖我根本的执着。我感到很震惊，但仍保持冷静。我很想找到我还没有发现的执着，而且我已经找了几个星期了。在那一刻，我悟到，这就是安逸心。我让自己像常人一样流于安逸，就像让自己陷入一个舒适的软垫子中。在这个过程中，我把自己的主意识放弃了。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一诗中写道，闭目入酣断心烦，醒来万事操不完，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我问自己为什么开始修炼，是什么想法让我修炼法轮大法？那个想法就是，没有忧虑的时刻，从世俗的一切中解脱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要舒适和轻松。虽然我知道法理，但我还是没能去掉这个根本的执着。我没有乘上法船起航，却把自己交给了执着心，偏离了修炼的道路。在这种状态下，我基本只是在强忍所有痛苦，但是只是通过麻木承受是无法去掉执着的。最关键的是，我没能做到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为了能精进，我决定把一切都做得比以前更好。我还决定第二套功法要练一个小时。接下来的几周，我意识到了根本的问题。我在遇到困难时，没有给真我足够的空间，执着就轻易地控制了我的思想。也就是说，不是我真正的自己在以错误的态度做事，而是我让执着支配了我的思想和行为，我不能把他们与我真正的自己区分开。当一个执着在做什么的时候，不可能是一种祥和的状态，也不可能在我周围产生祥和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第四部分，让真我主宰。在我的意识中，总有一些想法不断出现，有时他们是如此微弱，以至于我几乎意识不到他们。不过，每一次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我体内思考。我完全不清楚，在这方面，我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修。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边的各种思想来源很复杂，各种生命的作用都掺杂着反映到人的表面上，就是这样，非常复杂的。因此，我决定否定一切对我当时处境没有帮助的想法， 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像旧势力安排的想法，我坚决拒绝。这样，我就在我的思想中给了正念更多的空间，使其能够更好地引导我。通过对我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环境中的点化，师父还让我清楚看到，我经常把自己混入常人的各种事物中，这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日常事务中。我意识到我不应该这样做。师父在《心经文理性》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有一天购物时，我遇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为他感到难过，并考虑我是否应该为他的购物支付费用。我后来决定不这样做，因为在他的购物篮中有一些被我归类为奢侈品的物品。在商店外面，我又看到了他，他在我身后骂骂咧咧。我向内找，想知道我自认为无私的想法中有什么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说，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我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法的表现，一切事物都有其合理性。我应该以尊严和尊重来对待人们，而不是用所谓善意的同情心来对待他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那哪能衡量得了？从根本上讲，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尊重和认识法，因为我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接下来，我尝试只专注在真善忍上，不再对日常中的事物进行好坏美丑的评判，对待我的学生也是这样。从那以后，有更多的学生对我讲真话，不再拐弯抹角地回答我的问题，也不再为躲避可能出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而撒谎。在我的工作场所，学校必须使用中国的检测试剂盒进行中共病毒检测。在此之前，没有人在意我是否已经做了检测。现在，教育部要求一切要严格实施。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我还没有告诉校长和教育部，这些试剂盒的收入对中共有利，使他能够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团体。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强调我并不是赞成或反对这些措施，我不想牵涉其中，而只是想指出，我们这样做可以说是在支持镇压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团体。几天后，我感觉到有关检测的情况正在缓和。事实上，同事们已经将自己划分为两个阵营。第五部分，祥和。一种内在的祥和充盈着我。教学计划、学生和教师的病毒检测，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变小了。这不再是最重要的，法才是最重要的。负责一些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教学是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工作。我问自己，这些孩子最需要什么？学习小组的孩子座位距离并不大，如果我轻声地跟一个孩子说话，指出他冒犯了另一个孩子，也没有人再抗议了，孩子们都静静地听着。尽管大家要戴着口罩，尽管目前还处在不同寻常的紧张境况中，但一种祥和的气氛在蔓延。我过去曾经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意识到，每一种僵化的做法背后都是由执着控制的，其中有很多争斗心，我必须要去除这些。毕业班的一名学生交上来的家庭作业是错的。他混淆了图片标题，因此把作业弄错了。我平静地对他解释说，他选错了图片进行分析。这时，另一名学生有点挑衅地插话说，他的同学没做错。他说完后，我等了一会儿，问他是否以为我会惩罚他的同学。他没说什么。我说，不，我不会那样做。 这时，教室里非常安静。那些坦然承认他们在居家封闭期间没有做作业的学生，我仍然帮助他们，并提示他们如何补上这些作业。在过去，我曾想过自己是阿 Q。现在我感到内心有一种巨大的喜悦和祥和。现在我把学生的每个行为都看作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不应该再对他们生气，因为他们也向我展示了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当然，接受自己有时并不容易，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可能与从环境中反映出的大不相同。在我的班上，有一个11岁的学生，他总是挑衅同学和我。任何常人的表面上的做法都不能使他变得理性。我在课堂上想，这对他来说多么遗憾，他就是要使尽全力地让我们生气。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你不敢杀我，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韩信就真的从他的胯下钻过去了。我以前就知道，其他空间的因素为了达到其目的，会利用常人来考验大法弟子，也考验其他人。然而我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个人的结局如何。无论是我的学生受惩罚，还是挡在韩信面前的人被杀，他们都不在乎，对他们来说无所谓。此时我意识到，师父宏大的慈悲、真善忍的原则是多么的珍贵。只有这才能把人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于是，我也从他的胯下钻过去，默默地以一颗善良的心收拾他的零食盒，收纳好他用来打自己的尺子，并继续把他当作一个需要救度的众生来对待。感谢那些用自己的理解、提示和法中的引言来陪伴我修炼的同修，感谢师父，在我挣扎和不断领悟法的内涵的过程中，您没有让我独自一人面对，而是用无数的点化来纠正和加持我。在您的帮助下，我能够过关并不断精进。我想继续精进实修，一步步同化大法，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
请听2021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加入媒体工作讲真相的体会》，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这份修炼心得稿中，我想讲述自己加入媒体工作的修炼过程，以及头几个月的修炼体会。几年前，我已经有愿望，想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尽可能多的人，让他们了解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以及中共前所未有的反人类残酷行为，同时感到这样做的急迫性。2017年，我和其他同修一起创办了一个频道，在上面上传各种视频。我非常喜欢与同修的团队合作，尤其是以这种新的方式讲真相。我们都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努力，然而效果并不像我们或我想象的那样好，每段视频只有几百个点击，总的来说，工作量似乎与结果不相称。我问自己，我们如何能用我们获得的这些技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不久之后，我们的小团队与我们的大媒体进行了部分合作，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的覆盖面要大得多。我看到花费的人力得到了更好的利用，所以在2018年，我决定在周末用一天时间支持媒体工作，
但要完全放弃这个自己创立的项目。我起初并不愿意。当我在柏林与媒体项目的其他人一起工作了几天后，负责人对我说，在某些时候，你必须选择做其中一件事。在随后的时间里，我反思了为什么我很难完全投入到一个项目中获得最佳效果。当时我还读了一段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你说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这没劲儿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们得有一个规划，得有一个安排，协调好，互相之间配合好。当我向内找时，我发现自己想出风头的执着和希望建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成功项目的显示性。我意识到，通过这件事，我就像那些执着的手指，没有考虑到拳头和最好的结果，而是执着自我，导致没有把修炼者的力量集中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一、决定全职在媒体工作。从2018年开始，我除了常人全职工作之外，一直支持媒体工作，特别是视频方面的工作。在媒体的工作确实令我很满意，因为我认为这是对讲真相的良好贡献，我也喜欢创造性的工作。在我的常人全职工作中，我没有这种充实的感觉。在我看来，工作总是更加琐碎，而且没有意义。尽管我一直很清楚，我的工作做得很好，在那里也讲了真相，但总是缺少一些东西。一段时间以来，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全职从事媒体工作。然而，对我来说，始终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媒体工作的报酬非常微薄，我无法想象能够靠少得多的钱过日子。2020年10月，我当时在常人公司接受的资格认证课程就会结束，在那年年初，我就不断考虑如何能安排更多的时间用于媒体工作，但我不想完全放弃我的工作，因为课程结束后会带来一次大幅加薪。因此，我思考并计算有什么方案可以减少常人工作时间，让我既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媒体工作，又能赚到足够的钱。我坐下来计算了好几次，需要多少钱或希望每月有多少钱，以及我可以减少多少小时的常人工作。我设置了不同的模型计算，里头涉及即将增加的薪水，我现在的工资水平，在媒体工作的时间多少等等。结果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加薪之前还是加薪之后，我的工作时间减少到 50%， 仍然会有不错的收入。因此我决定用这个解决方案。然后当我在2020年8月去找当时公司管理层谈话，告诉他们我减少工作时间的计划时，老板表示热情不高。随着晋升，我本应承担更多的任务和责任。从这一点来看，老板认为我减少工作时间的选择并不现实。因为我知道管理层对我的工作成果和我本人都很认可，所以我想我可以施加一些压力，就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考虑辞职，完全离开。然而老板表现得不以为然，他说这最终是我的决定，我需要倾听自己的心声，了解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谈话结束后，我很失望，一方面因为我的老板没有试图挽留我，另一方面我清楚地认识到事先对工作时间模型的所有想法完全是多余的。因此我面临一个决定，要么留下来继续工作，尽管会加薪，但仍然从事我认为无聊和无意义的工作，要么在媒体全职工作，工资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但做着充实而且我打心底认为很重要的事情。跟老板的谈话结束后，我只是简短地想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从年初开始，我就很坚定，希望多为媒体工作，少做常人的工作。我绝对无法接受自己继续全职做原来的工作。相反，当时老板的话还在我脑海中回响，我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必须自己决定。 今天我确信这是师父的一个点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明智的管理者通常会尽一切可能留住高素质的员工，因为公司也在他们身上做了大量的投资。在心里，我很清楚自己想为媒体工作，于是在柏林午休时间，我给媒体负责人打电话，说减少常人工作时间的计划没有成功，但我想开始为媒体全职工作。在那一刻，我真的只是听从了我的心声，排除了头脑中一直对经济前景的思考和担忧，而是心想会以某种方式解决的。在谈话的同一天，我就把辞职信放在原来公司的老板桌子上，他当时还有点惊讶。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了，我的内心深处知道我是大法弟子，然而我经常以常人的观念来做理性的权衡，因此当我的心与我的判断发生冲突时，我学会了相信我的心声，因为大法在我的内心深处，所以要相信真正的自我想要什么，不要给教育形成的人类观念太多的空间。二，经济挑战。于是我没有多想，就做出了决定，在中共病毒危机期间辞去了我的既有保障又高薪的工作，成为自由职业者，为媒体工作。以前所有的计算模型已经变得没有必要了，相反，我必须看看在将来如何靠少了很多的收入来生活。同时我再次有了那种信心，就是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搞定的。首先明确的是，我需要降低固定开支，所以我从最高的支出开始，那就是租金。以前我自己一个人住有三个房间的屋子，总共60平方米。我问一位同修是否想一起合租公寓，一起合租的过程出乎意料的容易，同修也很快就找到了下家，所以我在开始为媒体工作之前就已经能够降低最高的固定支出了。以前我的卧室、客厅和工作室是分开的，这是优势。然而现在我只有一个17平方米的房间，以前在三个房间做的事情都得在这一个房间里做，而且得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我当时意识到我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我认为这也磨去我对舒适和财富的执着。令人惊讶的是，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相当容易，我的心相当淡定，我以为我已经很容易地通过了关于财富和金钱的考验，然而我错了。当我开始从事媒体工作时，突然出现很多高额的支出，例如汽车需要保养，笔记本电脑需要昂贵的维修，还有几件新的物品需要购买，所有这些费用都是媒体收入所无法负担的。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只看到很多高额的支出，而收入却非常少。我不仅收入不多，还不得不动用我的积蓄，而且看起来我到某个时候也无法再进行储蓄，得失去一些经济保障。当我告诉父母我的新工作情况和较低的收入时，母亲问我是否够用，我说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够我用的。然而我父亲接着说，目前可能还够，但还需要向前看，考虑如果我想成家，如何在经济上做到这一点。这让我的心动得很厉害，我从父亲的评论中看到，我还隐藏着对经济的许多担忧，比我之前在表面上意识到的还要多。虽然内心翻腾得很厉害，但我还是能够相对冷静地回答说，那样的话，情况也会改变的。当我想卖掉旧相机时，出现了一个转机，这个东西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必须处理这事，看能不能拿到赔偿，但拖了几个星期没有任何结果。不知什么时候我内心就把它放下了，想好吧，也许这时候我得失去点东西，因此我能够接受持续不断的物质损失，并把它看得更淡。当我放下了对一直失去金钱的担心时，有一天我惊奇地发现银行账户上收到一大笔金额， 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研究这笔款项的来源时，最终发现原来是来自一家大型邮寄公司。12年前我是在那里买的相机，而且金额是当时的购买价，这比我丢失旧相机的损失要高得多。此外，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恰恰现在相机丢失了，邮购公司却表示可以按全额购买价格赔偿。尽管相机是在邮寄中丢失的，但绝对不属于30天的退货期内。当我思考发生的事情时，我明白了，不断失去金钱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当我接受这一损失时，持续的经济损失就停止了，甚至得到了一些补偿。由此我明白，我必须失去一些东西，才能通过看淡金钱的考验。我的理解是，当时我的所有损失显然比我实际应该失去的要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到了一些补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我不必担心金钱，也不必为了让自己过得好而想达到特定的标准。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对师父有信心，认为这一切都会以某种方式解决，但是还得继续磨去那种认为必须用人的努力来解决经济状况的担忧。现在我知道，我只会失去不属于我的东西，我可以完全相信，我总是会得到我当前生活状况和修炼所需要的东西。三，为媒体工作发展技能。从2020年9月开始，我就全职从事媒体工作。一开始，我在视频领域已经有了一些技能，我也仍然特别喜欢做这个。但很快，新的任务就找上门来，我意识到，我不只是做我想做的事，而是承担对整个项目来说很重要的任务。这样，我们作为整体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任务和任务的变化总是与我的修炼有关。起初，我总是很高兴，例如自己剪辑录制好的视频采访，而别人来做文字编辑工作。我是读法律的，那时没有很好的新闻写作能力，我试了两次写文章，但热情不高，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文章读起来也非常枯燥乏味，所以不适合在报纸上发表。不过过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让编辑部的其他人写文章来配合我的视频是多么不方便，我看到我们在项目中的效率并不如理想的高，因此我产生了学习如何正确写作的愿望，以便我们能够在整体上达到更好的效果。以前，当我内心没有想写文章的兴趣或动力时，文章就变得非常无聊，更像是法律摘要，所以不适合发表。虽然我仍然需要大量练习，并在写作方面做得更好，但当我有意愿承担这项任务，以使编辑工作更有效率时，非常突然的，我的写作能力发生了变化。在没有特别注重写作风格的情况下，突然间，我的文章不再像法律文字那么无聊，而是更适合在报纸上发表了。突然间，我知道如何更好的写作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人整个功的演化过程，在另外空间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还不是另外一个空间，所有的空间，各个空间中身体都在起着变化，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我从未学习过新闻写作，我明白是师父给了我智慧，因为我对改善我们的讲真相项目产生了正的愿望。总的来说，我了解到有许多有趣的方式可以参与到媒体中来，不过情况总是这样的，我不只是做我想做的事，而是每次都被分配到恰如其分的任务，让我在不同方面修炼自己。我还注意到在工作中会出现许多新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多人，因此 我非常感谢有机会全职从事一个讲真相的项目，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我也感谢我的同修，他们以负责的态度和真诚的心为我提供了宝贵的修炼环境。最后，我想以师父的红影舞为何来这里与同修共勉。为何来这里？幕后都在等创世主救起，坏灭前已传救人的法理，可是人们追逐的是名利，奋斗一生的追求带不走，来去只有你。忙碌中已不知为何来这里，下世前多是自己天国的地，为救天众放弃了神体，人世的利益不重要，皆圣缘，重新成就自己，找到真相，走出谜底，兑现来世的夙愿，才是你的大喜。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